在了十字架上，而且你三日以后你复活。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经历许多的患难，虽然眼目中所看到的都是情欲的事情、自我，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而且这个盼望是永不至于灭绝的盼望，是一个永远的盼望，是一个永活的盼望。主啊，我们乃是仰望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一天也要从死里复活，并且得到永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凡像你有这样子指望的，就在今世敬虔度日。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但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可以喜乐的盼望永恒。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复活节哈，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哈。我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恢复一下我们 COVID 之前的一些习惯哈。我们可以来彼此问安，你如果不方便握手的，你可以碰肘哈，然后我们对大家彼此说，复活节蒙恩，好，来大家一起来哈。好，我们感谢神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握手碰肘，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哈。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复活节的意义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究竟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告诉大家，复活节它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所以你也战胜了死亡。当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时候，你也战胜了死亡。为什么战胜死亡会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你知道，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咒诅。当战胜了死亡的时候，你人生最大的咒诅都战胜了。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有很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哈，当然很多的程度上，很大程度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基本上分为几类哈。一种是我们认为是自然的灾害，自然的灾害，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认为哈，这是当人犯罪以后，只是上帝对地的咒诅所造成的。比如说我们有疾病啊，有天灾，那绝大多数的苦难哈，你会发觉哈，都是人自己给人造成的。我们比如说战争，彼此的矛盾，商店铺之间的竞争啊，这个考大学的竞争啊，我女儿在考大学，要入学，这种入学的竞争给她带来的压力，实际上你知道都是人给人造成的。但是最终人生最大的咒诅就是这个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庆祝复活节实际上是庆祝人 接着，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换句话说，你也战胜了你人生所有的苦难。我记得这个，我曾经读过一个哲学家的著作，这个哲学家是诞生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前400年哈，他乃是这个希腊经典哲学的鼻祖，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他呢，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哲学家哈，你知道哲学家本来都是很敬神的啊，哲学家是敬神的，注意哈，但是他居然被控不敬神，跟腐蚀青年人，腐蚀雅典的青年人，所以他被判的是服毒而死，啊，服毒而死，啊，他在最后的时刻，他就在默想这个死亡啊，这个毒酒啊，他已经喝下去了，这个时刻呢，被他的学生柏拉图记在《腓多篇》里面的内容，一部分的内容表达了。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人，他对死亡的看法。他首先说，对他的这个朋友啊、学生，他说：“离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分开了。我去死，而你继续活着，这两样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换句话说，他知不知道究竟是死了更好，还是活着更好呢？你知道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哈？他所相信的是，当他的灵魂脱离身体的时候，他就达于完美了。啊，身体都是不好的，物质都是不好的，灵魂脱离身体就达于完美。可是他仍然说，我去死，你们活着，你活着，啊，我们要分开了。但是呢，这两样哪一个更好？我不知道，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吗？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这样子讲，他也在选择究竟是要死还是要活。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哎，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跟保罗相比，谁更有盼望啊？谁更喜乐呀？接下来他的朋友就问他，他说：“那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那我们会复活吗？”即将死去的苏格拉底回答说：“我盼望能够，但是没有人知道。”啊，他心里实际上他还是想能够复活，他说，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人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如果我们把死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咒诅的话，那其他的苦难的一个缩影都缩影在死上面。换句话说，我们对面前的前路，我们只能说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是好的结果，啊，但是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哪一样更好。上大学究竟哪一样更好？哪个大学更好？只有神知道。但是呢，你知道，对于保罗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所纪念的复活节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整章圣经大谈身体的复活啊。那今天我们数十亿的基督徒都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你的盼望就在于此，就是你每天生活里面的盼望都在于此。你不需要，所以从最根本上，你不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到什么安慰。当你真正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从这个信仰都能找到 你在生活当中所有困难、所有苦难、所有艰难、所有矛盾的一切的安慰都在其中了。只要我们肯凭信心领受，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复活节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洗礼的角度；第二个，当我们洗礼了以后，我们会与主成为一体。我们会与主成为一体，那我们来看我们和主联合的角度来看，第三个角度，我们就从现在的生活来看。所以你知道洗礼，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圣礼，这个洗礼表示什么？洗礼就表示着我们与耶稣基督合一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就是你所经历的。洗礼代表你归入耶稣基督了，你跟他建立一个恩约的关系。这代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也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时候，你也跟他一起埋葬；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也跟他一起复活了。代表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有历史的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有历史的证明的，这也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这样子讲，6章4节他这样讲，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借着这个洗礼所表示的呀，你归入死，和耶稣一同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埋葬。他的目的是叫什么呀？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你看到洗礼有的我们浸信会的洗礼它就是你会看到你会被没到水里面，然后再起来，对不对？这个没到水里面就代表原来的你已经死了，起来呀，新造的你已经活出来了，已经起来了。这个起来，你看这么一起来，像不像复活呀？所以你已经活过来了，以前的你都已经过去了，以前所有的关于你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都不再被纪念了。现在的你是一个不同的你。所以虽然这是一个仪式上的，是神学上的，但是你知道，当你凭信心领受的时候，当我们说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就会给你生命带来巨大的变化，包括你的性格、你的思想、你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新的生命，是从圣灵所生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借着洗礼归入死，它的目的是叫什么呀？是叫你一举一动啊都不一样了，你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你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你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呀？真的人生就是劳苦，像圣经所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现在啊，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啊，你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什么叫新生命的样式啊？彼得前书2章24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做的错，使我们既在罪上死了，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罪上就死了，就是所有的过错都被钉死了，都不再被纪念了，所有的过错都不能再指控你了，就得以在义上活。你成为了一个没有包袱的人，你是轻装前进， 啊，你可以重新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来，你人生还有第二次，这是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的。虽然洗礼只有一次啊，但是我们持续的活着，这种复活的生命是你每一天都经历的。所以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在亚当里面死了。这个死的标志是你只关心自己，你最核心的就是自己，你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啊。虽然在满足了自己以后，还会去关心别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职业、生活。这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的状况，他的灵命是死的。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关心自己，你发觉没有？这个社会的这些混乱呢，我的痛苦，全部都是你这么关心自己而来，或者说一个国家关心自己而来。啊，战争是因为一个国家太关心自己了，所以才发生了战争。这种民族主义也是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哈，这个新生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是在义上的生命。义就是代表我们说，圣经里面说，爱人如己，不是关心自己，是关心别人。啊，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关心别人，所有的人都为别人而活的话，这个世界就是最美好的一个世界。这就是活泼的生命，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你看保罗，当他思想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以前的我了。现在活着的我，不是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乃是耶稣。耶稣那个生命，那个为别人舍命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是多么美好的啊！"我们看到耶稣，他也经历了洗礼哈。他在马太福音3章13节里面，当时呢，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他要受一个人的洗，啊，受这个人叫做施洗的约翰啊。他之所以叫做施洗的约翰，除了他给人洗礼以外，最重要，他给耶稣施了洗，啊。那他说，约翰一见耶稣来受洗，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能受我的洗呢？你知道洗礼的意思是什么？洗礼就是除掉你身上的污秽的意思，啊，所以你要洗礼之前，你要承认自己是个污秽的人啊，你才需要洗礼，要不然你不需要洗礼，所以这个洗礼就是代表你的罪被赦免了，你的污秽被除掉了。这个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我是一个罪人，我有做错事，我怎么能给你这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施洗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啊，我们应该这样做，就是诸般的义呀，啊，有的人说是耶稣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但是实际上你知道这个诸般的义，啊，讲到义的时候啊。就是耶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然后呢，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这是尽诸般的义的意思。所以，耶稣受洗是替我们作为一个罪人变得不干净，所以他才洗礼。他说："我要尽这个义务，我要担当他们。"在这个人世当中，所犯的错，所犯的罪，所以耶稣透过洗礼预表，他将满足上帝的公义。然后你看到下面的经文，他是怎么说？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个事情发生是怎么样子发生了啊？当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上来"的那个词哈，耶稣从水里面上来那个词是什么词啊？那个词就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你看跟我们洗礼是不是一样啊？浸下去，然后起来，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代表着你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这个，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哈，不只是信主的人复活，哈，不是只有信主的人才复活的，没有信主的人也会复活的。每一个人呢，在末日都要复活。实际上，我们的人呢是不会消失的，不是说人死如灯灭就消失了。但是复活的时候有两种样子的复活。在《使徒行传》24章15节，他这样子说：“他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所有人都要复活，对不对？按照圣经所说，哈，所有的人都会再活过来的，你不会死了以后就啥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这样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啊，凡在坟墓的，凡是死去的，全部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就有两条路了，一条路是得生的路，一条路是定罪的路，一个是永生的道路，一个是地狱之路，所以有的人呢，复活呢，会在地狱里面长寿无尽的痛苦，有的人复活会在天堂当中，会在新天新地当中享受永远的福乐。所以，当你信主了以后，你这个复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复活？不是一个永远痛苦的复活，而是一个荣耀的复活。所以，当你信主了以后，你看发生什么样事？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重新复活，这个时候天开了，有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下。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并且有天上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你知道，这种复活呀，你会蒙受上帝的喜悦创造天地的上帝对说：“我喜悦你，无论如何我都爱你。”不管你人生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不管你前面的道路是有多少的颠簸，我都喜悦你，我都爱你，我要爱你一直到底，直到永远，直到你重新见我面，直到我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直到你进入到天堂的里头的时刻。你如果知道这个的话，哎呀，你想想人生这些苦难，就会变成一个过程。虽然是有苦难，虽然你也能体会，但是它是一个过程，你就会永远的带着盼望。第五节是在联合的事情上啊，当你受洗了以后啊，你会产生一件事叫做与主联合、与主合一。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从。联合的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哎，这个复活节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们说这里的复活，它不是这个，灵魂的复活啊，像我们中文所体会的一样，我们在它复活的形状与它联合，这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时态是个将来时。他说：“我们如果若在它死的形状与它联合。”这个"若"是 一个事实，他不是说如果，他说我们已经啊，你已经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当你相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他已经为你钉死十字架了，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你已经跟他合一了，你已经与他联合了。那么呢，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将来啊，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中文翻译有一点点缺失哈，英文翻译的很好。英文怎么说 ？Certainly we shall also be. Certainly， 一定，我们一定会的。你看到是什么呀？这不是苏格拉底啊，这是保罗哈。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啊，哪样更好啊？只有神知道。这里说，我如果是在死的形状已经与他联合了哈，我真的是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一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说，我一定有这种荣耀的复活，蒙上帝喜悦的复活，我一定能够进入上帝所赐给我永恒的天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在死和复活上与主联合的时候，有两个益处。接下来第六节你看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了。这个你与耶稣在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你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知道，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了，而是罪不能再主导你了，他不能再奴役你了。我们为什么会做罪的奴仆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种罪性，人关心自己，为自己的前途，所以你就是很容易，你觉得你是在不断的向上走的，实际上你是在不断被奴役着，推着你一直往前推。有的时候你看到不管成功与否人生的苦痛是无尽止的。你上一个好的大学，好的大学里面有更高的要求你做了医生，医生里面有更多的忙碌，你以为你成功，实际上你是被奴役着，不断的把你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实际上你并不自由。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说，这个当我们和耶稣，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的罪性老我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说使罪身灭绝这个这里并不是说我这个有罪的身体会灭亡的，不是这个意思。那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希腊文是这样说的，灭绝的意思是失去能力。你知道人有一个罪性当你真正信主了以后，这个罪性不能再主导你了你这个自私自我的心它就不能再主导你了，它在你面前失去了能力，这就叫做使罪身灭绝。罪性本来支配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的身体来达到邪恶的目的。当我们彼此争斗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受伤的；当我们彼此竞争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失望的。所以你以为这是好的，其实是不一定是好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罪性在我们身上失去了他的能力，于是呢，在我心里面所做的就不再是自我了，不再是自己的罪性了不再是引致我为他欢喜为他忧的这个自我。在你里面那个宝座上坐的是谁是耶稣基督的灵，他会告诉你罪已经不能再主导你的身体了。 所以已经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的。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呢？死人是脱离了罪的，有三重含义啊。第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啊。当你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说死人还能犯罪吗？他不会犯罪，对不对？他没有七情六欲，对不对？死了的人怎么犯罪呀？没办法犯罪，他对罪不会有反应。所以，我们脱离了罪，已经死了的人，我们是脱离。当你向自己而死的时候，你这个老我已经死去了，在你里面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耶稣的时候，哎，你就会发觉你那些自我的东西啊，对你失去了吸引力，你对它的反应啊，会越来越少了，不是没有。但是会越来越减弱。当你信主了以后，第二，已经死了的人不对罪负责啊。一个人，一个杀人犯，当他被警察击毙以后，你就不能把他再放到法庭上再审判他一顿了，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承受了这个不可最大的刑罚，他都承受了，他已经死了，所以啊，他就不能再被受审判、受刑罚了，他不。不再承受那个刑罚了。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已经为你死了，所以你原来那个刑罚呀，已经死了的人脱离了罪了，这个罪的刑罚在你身上没有用了。第三个，已经死了的人，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不再受罪的威胁，不再受死的威胁。你知道，当人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一个人。在世上有所挂念，他就一定会受威胁、受引诱、受辖制。当一个人死都不在乎的时候，任何的威胁呀，对他都不构成威胁了。同样，对于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别人如果再用这个死来威胁你，再用说这些利益来引诱你，对你来说，用处不大，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是最不容易上当受骗的，基督徒是最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世界拿那个东西来引诱他的时候啊，不起作用，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威胁不到他了，引诱不到他了。所以你看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谈完复活以后，他就嘲笑死亡，他说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你从哪儿得胜过我？你威胁我在哪儿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你都够不住我了啊！你刺也刺不到我了。已经死了的人不再受律法的威胁。一个解经学家叫做 Wilkins，他就这样说：他说，对每个人来说，死是罪在身上主导的终结，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打破了死对我们最后的控制。他已经为你而死，他打破了这个死亡啊，对你最后的控制。因此我们看到，这是当我们从负面上与主联合的时候，在死的形状与主联合的时候，这个效果啊。那还有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就更美好了啊！这代表哈，你就向神而活了啊。8章10节，这个6章8到10节哈，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他向死是，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与主同活有两种含义：一种我们前面了，叫做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份，好像主耶稣复活一样，得到了新的复活的生命。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亚当里面是死的，与上帝隔绝。但是当你信主以后， 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以后，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这个新造的人哈，是一个有活泼生命的人，这是灵性的复活。第二个含义呢，就是身体的复活，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你的身体也要复活。所以我们到最后，你知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哈，天堂是物质的，不要想着天堂是就是缥缈的哈，天堂是物质的，新天新地是物质的，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因为你有身体啊，你就一定会占空间呐，因为你有身体，你就一定会摸啊。你看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生命树，每个月都结不同的果子，12种果子，你是可以摘下来吃的，所以你会知道啊，这是这个永远的美好，这个末日身体的复活。在这里他说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是第二个含义。我们既然与耶稣一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啊，死就不能再做你的主了，死就不能再做你的王了，死是一次的，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了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活呀是持续的，你会发觉这个活是持续的，就是你在不断的活出，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你在不断的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啊。所以你知道你信主了以后会怎么样啊？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有人情味儿。你的生命会是这样子的，信主了以后，下上下上下上，一直都是牛市。你看这是不是好啊？这就是复活给你看，直到你达到了顶点，与主相见的时刻，你就在那里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顶点。所以活是持续到永恒的。因此呢，你知道，当你有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你对你的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应用的部分，对不对？前面呢都是你怎么想，现在呀你怎么做？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我们要注意，这里这不是一个幻想，啊，注意。它不是一个默想，这是一个事实。你是根基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来做出了一个对未来的判断，所以你的眼光会看到真实的事情。这可不是我们在练气功哈，你注意，这不是练气功。练气功怎么练呢？你的练气功的时候，你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练那个什么一拳站桩功，那个叫做你要想热胀麻热胀麻热胀麻，不管你的手有没有热胀麻，你就想着热胀麻，然后你就感觉到那点热胀麻，那不是气功哈，那个是没有根据的啊，那是没有根据的啊，你只能心里面自我调节而已啊。你想你的这个癌症得医治，练气功得医，你就想吧啊，问题是不会有实质的变化的。但是这个是有依据的哈，这个是有根基的，这个现实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啊，你在生活中，你根据这个历史的事实，你将来你知道你也一定会复活的。你根据这个事实，这个科学的事实，你要这么看。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预测这个 COVID 它会慢慢的往下降的时候，根据统计学的原理，根据以前的数据，我们知道这高峰已经过去，它要慢慢的往下降。这个时候啊，你判断2024年啊，这个经济会逐渐的恢复啊，你根据这个判断， 你说我现在要怎么投资？这就是你根据历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然后你说我现在该怎么生活？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子根据客观的事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了。你会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你看自己应当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人生可以活一个很美好的人生，不是总要活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的。你因着耶稣对你的爱，对你的赦免呢、啊，你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爱人如己的人生。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挑战呢、啊，都是暂时的，所经历的沮丧啊，也是暂时的，所经历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灾难呢、啊，都是暂时的。所以你看罗马书里面8:18，你看保罗怎么说哈、啊？我想他这样讲，他说我想啊，现在的苦楚啊，现在我经历的苦楚啊，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那个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要不然你看人生的苦楚、啊、会让人绝望的，人会觉得我失去了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人关注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关注学业，有的人关注家庭，有的人关注儿女，有的人关注金钱，有的人关注地位。你看有的那个贪官，他一失去的官位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就自杀了，他认为他失去那个官位，他人生就没有意义了。问题是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呀？现在的苦楚啊，比起将来的荣耀啊，不足介意。 A piece of cake。 这就是当我们跟罪跟苦难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就是当我们体会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荣耀，我们可以说虽然我有这样子的苦难现在啊，但是我过了以后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啊，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不需要在这些苦难里面自怨自艾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永远的都有这个美好的盼望，不管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失去了什么，甚至连生命也失去的时候，你都可以永远的有这个盼望。所以因着这个复活的盼望而活的人，比苏格拉底活得更坚定。因着这个盼望而活的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比苏格拉底更有力量。面对这个盼望的而活的人呢，他在选择的时候他更会选择美善的事情。面对这个盼望而活的人呢，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以更从容，更平安，更喜乐。面对这个盼望而活的时候啊，当天门为他打开的时候，他就达到完全的喜乐了。愿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从这里面能够体会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让我们看到复活的美好，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只能透过凭着信心的眼睛，当我们体会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我们真正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罪得赦免，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今世生活的时候可以有平安，有喜乐， 有安慰，有荣耀，将来我们也必要见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